诵读的经文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第十五到十八节，
十五至十八节。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到十八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十五章，五章五十五至十八。
我们一起朗读，你们要谨慎。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谢谢。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尊敬的钟会昌牧师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传讲他的信息的题目是凡事谢恩。
我今天很高兴仍然有我们尊敬的钟威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信息，题目是凡事谢恩。
谢谢主席。弟兄姊妹早。
弟兄姊妹早晨。
让我们再一次祷告，
让我们再次祈祷。
父神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是全能的主，你的宝座高高在天上。当我们谢谢你，你的眼目却看过我们这一般卑微软弱的人。谢谢你，你为了爱我们，你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你洁净了我们，使我们这一般成人在最终被魔鬼所捆绑在黑暗当中过生活的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了亮光，也谢谢你，你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度里，在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们享受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不但我们在天上有盼望，有永远的居所，我们更谢谢你，在地上我们的生活也蒙你自己的眷顾，让我们丰衣足食，没有一点的欠缺，也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可以做你我们做的工作。也谢谢你在我们的道路当中，你是我们的平安，让我们不至于叛跌。谢谢你，你恩典那么样的细微，你的恩典那么样的周全，你实在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谢谢你，你也知道我们人或者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需要你口中的话语。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谢谢你，就让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劳碌奔波，当我们身心灵疲乏的时候，我们谢谢你再次给我们这么宁静的环境，这么好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谢谢你，这也是你的恩典。也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没有离开我们。主啊，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巴不得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吸引我们，你的慈爱环绕我们，你的慈身再次覆照我们，让我们真是可以把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把我们发酸了的腿再次挺着起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这次大大的张口，让你可以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我们等候在你面前，亲爱的主，请说，你的儿女们静听，奉耶稣圣名，
阿门，
阿门。感恩节来了，
感恩节来就来了。
我想我们在美国读的第二基础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感恩节的来源。
其实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姊妹，相信你们都知道感恩节的来源。
但是很可惜，本来是一个神圣的日子。
好可惜，本来是一个很神圣的日子。
本来是一个纪念上帝的恩典的日子。
本来是一个纪念上帝恩典的日子。
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了世俗化了。
现在变成世俗化。
他们说 Thanksgiving 不再是 Thanks God 的一个日子。
他们说 Thanksgiving 不是一个感谢神的日子了，
哦，是一个特别的，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啊，大家在那里的吃喝快乐，忘记了神的恩典，
大家在这里吃喝玩乐，忘记了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这一班基督徒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班基督徒是圣经的角度来看，
我们发觉神在每一章每一节里面处处提醒我们应该数算神的恩典。
圣经在每一章的每一节处处提醒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
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在神的恩典当中 献上我们的感恩。
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保罗他也很清楚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
保罗很清楚地指示我们要怎样做。
他说呢，你应该常常喜乐，
你要
不住地祷告，
你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很奇怪的，他把这三样事连合在一起。
很奇怪，他将这三样事情连在一起讲：
喜乐、祷告和谢恩。
喜乐、祷告同埋谢恩。
我想这个喜乐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标记。
我们看基督的喜乐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标记。
因为耶稣说我们要常常喜乐，是我的喜乐在你里面可以满足。
耶稣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使我的喜乐在你们当中入面可以满足。
那么为什么保罗把这三样合在一起呢？
为什么保罗将这三样合在一起呢？
我觉得呢很有意思，是说呢一个人要喜乐，
很有意思地说一个人如果要喜乐，
要先知道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多少，
要先知道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多少，
能够谢恩，
能够谢恩
就能够喜乐，
就能够喜乐。
那么要把喜乐表达给上帝，
能用喜乐表达给上帝，
最好的方法是藉着祷告。
最好的方法就是藉着祷告。
所以一个会数算神的恩典的人，
一个会数算神恩典的人，
他的生活一定会有喜乐，
他的生活一定会有喜乐。
一个会有喜乐的人，
一个会喜乐的人，
他的生命也在祷告当中成长，
他的生命也在祷告当中成长。
所以这三样联合在一起，
这三样东西连在一起，
我想非常有意思，
我想非常有意思。
但是很可惜，
我想但是好就好好好可惜，
在这三样里面我们常常就失败了。
在这三样事情当中我们常常会失败，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我们想今天呢很少，应该不敢说太多的基督徒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
我想现在很少，应该说不是太多的基督徒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
我记得当我离开神学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离开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教授讲了一句话，
我的教授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西瓜脸。
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西瓜脸、
不要活出一个木瓜脸，
不要活出一个木瓜脸、
初初呢我不懂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开始我不是很明白这个什么意思。
他说一个西瓜脸跟一个木瓜脸，
一个西瓜面孔和一个木瓜面孔。
那么后来呢我们才慢慢了解，
后来我们才慢慢了解，
原来呢西瓜是圆圆的，
原来西瓜是圆圆的，
木瓜是长长的，
木瓜是长长的。
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他的意思说呢，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充满喜乐，每一天的笑、面孔带着笑容，笑脸常开。
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充满喜乐，
远远
应该笑脸常开，
圆圆的像木瓜一样、像这个西瓜一样，
圆圆的面好像西瓜一样、
但是可惜呢，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面带愁容，
很可惜我们基督徒现在时常面带愁容、
笑脸不能开，
笑不开，
整天的愁眉苦脸，
整天愁眉苦脸，
面孔长长的，
面孔长长的，
像一个木瓜一样，
好像木瓜一
样。像姊妹，为什么？
点解呢？
神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
神咁样恩典赐俾我哋，
神怎么无微不至的看顾我们？
神如此地无微不至看顾我哋，
但是我们却不能喜乐呢？
但我哋却不能喜乐，
很多理由吧，我们不讲了吧。
好多理由呢度唔系提啦。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
有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
在机场里面等候班机，准备回中国。
喺机场度等候班机，准备回中国。
哎呀，机场里面那一天呢，热闹得不得了。
机场那天很热闹，
人多得不得了，
人很多，
所以也非常嘈杂，
非常之嘈杂。
那么飞机呢，不晓得什么缘故 等延迟又在延迟，
飞机不知道什么缘故延迟又在延迟，
好多人开始在那里不耐烦了，
很多人在那里开始不耐烦，
也听到不少在那里有怨言了，
有不少人在那里发怨言，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这个小孩子在那里等的那么长久的时间也不耐烦了，
小孩子在那里等了这么久的时间也都不耐烦，
所以就开始在那里这个情绪不好了，开始找一些事情，故意找麻烦。
开始情绪有啲唔开心，揾事情有麻烦。
啊，摸摸这个，动动那个，跑上跑下。
摸下呢样嘢，又搞下嗰样嘢，跳上跳落。
跳上跳下，哎呀，沾了很多，这个汗症也不开始，大越来越大了。
系搞到嗰度。好多汗，有好多味道。
那这个母亲呢，开始在那里不好意思了。
那个妈妈呢，开始在那里不好意思了。
而且这个孩子安静，安静，安静，想尽办法要这个孩子呢安静下来。
想尽办法要个细路仔安静。
但是妈妈越说，孩子脾气越大。
妈妈越讲，个细路仔个脾气越大。
妈妈也拦阻，这个孩子呢就偏偏要做。
妈妈越拦咗，个细路仔拼命仲要做。
真是没办法。
真系冇办法。
就在那个母亲在左右为难的时候，
喺嗰个母亲左右为难嘅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看见，
一个年轻人睇到，
一声不响的就跑到这个孩子面前了。
不声不响地走到细路仔面前，
从口袋里面拿了一个糖果，
喺袋度攞出一个糖
给这个孩子，
俾呢个细路仔。
这个孩子拿了这个苹果就想走了，拿了这个糖果就想走了。
个细路仔抢到嗰粒糖果就想走，
母亲拉住他，
母亲开始讲说话了，
他说跟这个叔叔说谢谢。
我同呢个叔叔讲多谢。
啊，说啊，谢谢啊，
讲到多谢啦。
孩子呢？妈妈越说叫他说谢谢，他也不讲。
个妈妈越讲叫佢话多谢，佢越唔讲。
他就挣扎要脱离这个母亲的手。
佢挣扎要脱离母亲嘅手。
那么母亲呢就越拉住他，感觉说谢谢啊，说谢谢啊。
个母亲更加会劝告佢讲多谢啦。
哎呀，情形弄得更糟糕了。
情景更加好混乱。
这个年轻人为了解决这个母亲的这个劝态，
个各位年轻人为了解决母亲的这个尴尬情。
对他说一声 ，Ma'am， 他不需要说谢谢。
他同佢讲咗一声，佢话太太，佢唔需要讲多谢。
母亲看着这个年轻人，
个母亲睇着呢位年轻人，
他说 ：Yes， he don't have to。
佢话系啊，佢唔需要讲。
But if he says so，
佢话如果佢咁样讲呢
，he can be a better person。
佢会系一个更好嘅人。
他说是，他不需要说谢谢。
是啊，真的不需要讲多谢。
但是他假如能说的话，他将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如果他肯讲的话，他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我弟兄姊妹，那个故事很感动我。
这个故事其实很感动我。
我说是的，我们今天从神手中领受不少的恩典。
其实我们在神的手中领受不少的恩典。
我们也从我们的四周人际当中，我们领受不少的帮助。
我们也都在四周人的当中领受不少的帮助。
但是请问，当我们领受了这一切恩典和帮助的时候，
请问当我们领受到这一切的恩典和帮助的时候，
我们记得不记得，能不能跟他们说一声谢谢？
我们记不记得，可不可以跟他们说声多谢？
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谢谢两个字呢，好像成了一个将要消失的一个美德。
多谢这两个说话，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渐渐地成为将要消失的美德。
很多人认为说，我是得的是我应该得的。
好多人认为我所得的是我应得的。
我所有的是我劳力所得来的。
我所有的是我劳力所得来的。
我所拥有的是我的财富供应我的。
我所拥有的是我的财富供应我的。
是如此吗？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把一些是当作很多时候美国人所讲的一句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我们时常都好像美国人所说的一句说话，这叫做理所当然。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人际关系，我们的社会会变成这种样子，是因为我们常常失去了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的社会，我们时常的人际关系变成这样，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感恩。
圣经出处也给我们看见，
圣经处处俾我哋睇到。
特别从开始圣山都说，你不要忘记神怎么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是你这些恩典。
圣经一开始就同以色列人讲，你唔好忘记神如何将你从埃及地领出嚟呢一啲嘅恩典。
我把你从埃及地里面为奴之地领出来，是你享受，不是你所建造的房屋，这不是你劳力得来的财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同你喺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嚟，享受你唔属于你嘅房屋嘅建造，你唔属于你嘅土地，呢啲都系你所得到嘅恩典。
所以神借着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说，到你到了那个地以后，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所以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话，你去到那地之后，唔好忘记神嘅恩典。
不要说这是我财力，我的一切，我所拥有的是我自己得的。
你唔好讲呢啲系我嘅财力，我所拥有嘅一切，我所拥有嘅系我应得嘅。
神说当纪念神的恩典。
神话当纪念神嘅恩典。
我想圣经里面处处看见这样的一个教训。
我睇到圣经入边次次见到呢一个教训。
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希罗祷告，我们听了很多，我不再讲了吧。
我哋今日所讲嘅题目，希罗祷告，我唔再讲。
但是在保罗那里说，我们要反思谢恩。
但系我保罗喺呢度讲，我哋要反思谢恩。
这个呢，好像觉得我们觉得很难很难。
呢个我哋好似好难好难，
是不是呢？
系咪呢？
在凡事上可以谢恩，
在凡事上可以谢恩，
好像觉得这个标准太高，
这个标准好像太高，
这个目标太难做到了，
目标太难做到。
我们怎么可以凡事谢恩呢？
我们怎么可以凡事谢恩？
哦，是的，当我身体平安，当我身体健康，当我丰衣足食的时候，我谢恩很容易。
当我身体健康，当我丰衣足食，当我凡事顺利的时候，我谢恩可以。
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怎么可以感恩呢？
我怎样可以感恩呢？
好像是不容易，对不对呢？
好像不容易啊。
假如我们注意到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句话，
假如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所讲的那句话，
保罗说要喜乐，
保罗说要喜乐，
要不住地祷告，
要不住地祷告，
要凡事谢恩，
要凡事谢恩。
在保罗的眼光看来，这不是一个提议，或者不是一个 suggestion。
在保罗看来，这个不是提议，不是一个建议你应该怎样做，
也不是一个请求，
也都不是一个请求，请求
乃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命令。
我们假如看到希腊文的原文的话，
我们假如我们看到希腊文的原文，
这三样都是以命令的词句来告诉我们，
这三样东西都是命令的语气来告诉我们。
换句话说，要喜乐是神的命令，
换句话说，要喜乐是神的命令，
要祷告是神的命令，
要祈祷是神的命令，
要凡事谢恩是神的命令，
凡事谢恩也是神的命令，
要爱人如己是神的命令，
要爱人如己是神的命令，
要爱上帝就是神的命令，
要爱上帝是神的命令。
假如我们想办法想尽能力要爱上帝，
假如我们想办法想尽能力要爱上帝，
假如我们想尽办法要去传福音，因为知道这是神的命令，
假如我们想尽办法去传福音，因为这是神的命令，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想尽办法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尽办法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
耶稣说，假如你爱我，你就遵守我的命令。
耶稣说，假如你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
那么凡事谢恩，这是神的命令，
凡事谢恩是神的命令，
我们为什么不尊重？
我们为什么不遵守？
为什么不顺服？
为什么不顺服？
为什么不尽我们所能的力量来去做到呢？
为什么不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到呢？
那么怎么可以达到一个凡事谢恩呢？
怎样可以做到凡事谢恩？
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发觉感恩的程序有不同的程序。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感恩有不同的程序。
那么简单来说，我发觉呢，好像在感恩里面有三个步骤。
我们简单来讲，在感恩里面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最简单的，我们看到
最简单的，我们看到
是为着我们所得着的 我们感谢上帝，
是为着我们所得着的感谢上帝。
那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或者最开始感恩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开始一个感恩方法，
为所得着的感谢，
为着所得着的感谢。
我们得着什么呢？
我们得着什么呢？
这个范围就很广了，对不对呢？
这个范围很广，
我们得着每日 所享受的阳光空气，
我们得着每日可所以享受的阳光空气，
在每日我们所用的这些吃的衣食住行，
每日我们所享用的衣食住行，
那么这一切呢是看得见的，我们也每天在享受的，
这些是可以看见的，也都每日是享受到的。
那么这个呢，很多人就很容易在这个起码起步的感恩里面呢向上帝感恩了，
很多人都在这个起步的感恩阶段向上帝感恩。
我们也常常看见耶稣基督也在这样事情上他也做到，
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些事情上
记得吗？当耶稣基督在那里讲道，好几千人在那里在旷野当中听他讲道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给他吃吧，
因为耶稣在几千人在旷野当中听耶稣讲道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
给他们吃呢，
我们哪里有这么多东西给他们吃呢？
门徒说我们怎么有这么多东西给他们吃呢？
腓力说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孩子五个饼两条鱼，
腓力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孩子他带了五个饼两条鱼，
耶稣就拿起饼来，
耶稣就拿起饼来，
看见吗？他接着想做什么呢？
接着他做什么呢？
就谢了，
他就祝谢，
他就拨开，
他就撇开，
分给门徒，
分给门徒。
在最后的晚餐，
在最后晚餐，
在吃饭的时候，
在吃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耶稣拿起饼来，
就谢了，
祝谢了。
饭后也照样举起杯来，
饭后又照样举起杯来，
就谢了，
祝谢了。
你看见没有？耶稣在凡事上，在每一样他所得着的恩典当中，不忘记向上帝感恩。
耶稣在每一样所得着的事情上面都不会忘记向上帝感恩。
今天你我能不能在我们所得着的事上我们向上帝感恩呢？
我们今天你我是否可以在我们得着的事情上向上帝感恩？
我常常注意到，
我时常注意得到，
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的时候感恩很容易，
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那里感恩很容易，
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
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
但是当基督徒去到外面去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
但是基督徒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常常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表示出我们心中所存的是什么，
我们就时常在当中在那个时刻就表示了我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在教会工作，有人呢请我们去吃饭，
在教会工作有人请我们吃饭
我常常呢就是要到最后我才祷告，
我时常是去到最后先祈祷
特别大家说呢，我们现在大家自己低头祷告吧，
特别是当时大家说我们大家低头祈祷啦。
我就在那一件事情上，我一观察就发觉什么人是真的可以在凡事上感谢上帝。
我在那件事情上面我就看到什么人是真在事情上凡事感谢上帝。
我在那里注意呢，有的人呢东张西望，
我在那里注意有些人东张西望，
看见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
在见到有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
他真的很快的，
他在那里很快
闭着眼睛
眯埋眼一刻
一秒钟就开了，
因为 一秒钟就张开眼。
那么有的人呢，
有些人呢
左右看看，
左东张西望
就吃饭了，
那就吃饭了。
那么有的人呢根本不看也不走，就连不祷告就吃了，
有些人根本就不祈祷那就吃了。
但是有的人真心的在那里闭着眼睛低着头感谢上帝，
却有人是真心的在那里眯埋眼耷低头感谢上帝。
你在人面前不敢向上帝感恩，
你在众人面前不敢向上帝感恩，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我们心中对这个神的恩典我们的感受没有那么样的丰富，没有那么的强烈，
可能我们心中对这个恩典的感受没那么强烈。
很简单的，让我们为着我们所得着的，
很简单，让我们为着我们所得着的。
他们说呢，我们今天居住在美国，
他们说我们今天居住在美国，
consider 我们自己是 7% of the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我哋应该觉得我哋呢个系我哋呢个世界中百分之七嘅人系最富裕嘅。
他说我们能够在美国居住，在丰盛的国家里面，是在这个七个八线里面。全世界里面七个八千的人，我们是最丰富的人。
我哋系可以喺美国呢度生活，我哋系属于呢个世界最高嘅7%嘅人，个最富裕嘅。
不用太讲得太多吧。
唔需要讲太多。
有人跟我说，
有啲人同我讲，
你假如要叫你的儿女懂得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怎么样的丰富，
如果你想喺你哋嘅儿女相令你儿女学到知道我哋喺神当中领到咩丰富嘅恩典，
他说把你的孩子送到第三世界，让他做宣教士，
将你嘅细路仔送去第三世界，让佢做宣教士，
短线可以帮助他，叫他看见我们居住在美国，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
让他可以看到我们居住在美国，我们所领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
这是第一样我们应该最容易学的，为所得做的，为我们所享受的，感谢上帝。
我们这样东西是最容易学到的，为我们所得的，
第二样我看见
所享受的，感谢上帝。
感谢的第二步，
感谢的第二步，
或者说我们灵层更上一层的话，
如果我们想我们的灵命更上一层楼，
不单单我们懂得为我们所得着的感谢，
我们不单只为我们所得着的感谢，
我们就会学习为可能得着的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也都会学习到为我们可能会得着的感谢上帝。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得着的是为着神的应许我们来感谢上帝，
可能得着的就是因着神的应许我们去感谢上帝。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在圣经里面好多，
在圣经都有记载。
那么有时候我们常常怀疑，到底神的应许确实不确实呢？
我们时常会怀疑，到底神的应许是否可以
能不能实现呢？
是否可以实现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信是所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是未见之事的底实。
为神可能要赐给我们，
因为神可能会赐给我们，
但是不一定，
但是不一定哦。
拿一个例子吧，
有举个例子。
当我看到历代之下第21章，
当我看到历代之下21章，
我们看见那里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例子，
我们见到一个很好的历史。
那时候亚兰王带着他的士兵围绕这个犹大国的约沙法，
当时亚兰王带着他的士兵围绕着约沙法。
那么这个约沙法这个国家呢很小，
约沙法这个国家很小，
兵力也不强，
兵力不强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亚兰王兵力大得不得了，经验丰富得不得了。
当时的亚兰王兵力强壮，经验丰富，
开始要围攻这个犹大国约沙法。
开始围攻犹大国约沙法。
啊，约沙法看见了，心里惧怕。
约沙法看到，心里中。
他说：“怎么能用我这个小小的兵力来应付这么强大的敌军？”
我哋点可以用呢个咁弱小嘅兵力对付强大嘅军力？
但是这可能呢，就是等于说呢，拿一个鸡蛋来跟石头来比赛了。
这个睇法就好似鸡蛋碰石头，
非常惧怕，
非常之惧怕。
那怎么办呢？
点办呢？
他那时候就祷告上帝，
佢咁就祷告
上
帝，
帮助我们。
上帝帮助我们。
面临这么强大的敌人，
面临咁强大嘅敌人，
我们的前途不知如何，
我哋嘅前途不知如何，
危在旦夕。
危在旦夕，
你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帮助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帮助我们。
他就宣布让全国的人在那里祷告，
他宣布请全国的人在那里祷告。
祷告虽然祷告，
祈祷归祈祷，
但是祭祀好像还没有改变，
好像先知还没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就来了，告诉他说你放心，
那时先知就来了，
神要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
神会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
应许是应许，
应许是应许，
但是他还想到现实就是现实，
但是他想到现实就是现实。
我们这小小的兵力怎么可以应付这强大的帝国？
我们这么弱小的兵力如何应付强大的帝国？
事情还没改变，
事情好像没改变。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么敌军开始慢慢进攻来了，
敌军开始慢慢进攻。
那么这个约沙法 他懂得在神面前抓住神的应许。
他约瑟法懂得在神的面前抓住应许。
神既然说了，我们可以得胜他们。
我们可以得胜他们。
我们一定会得胜。
我们一定会得胜。
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他就表现出不单单是在壳里面相信。
他单单不单止表现，
他在他的行动里面也表现出来了。
他在个行动也都表现出来。
怎么表现他的感谢呢？
怎么表现他的感谢呢？
他就组织他的军兵。
他组织他的军兵。
你们听他的这个组织很妙。
你听下他的组织是很妙的。
组织士兵。
他组织士兵。
把士兵摆在前头。
将士兵摆在前边。
兵丁摆在后头。
兵丁摆在后边。
你看见没有？
看到没呢？
我在孙子兵法里面没有教到我们这一个战法。
在孙子兵法里面没有介绍过这样的战法。
但是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懂得抓住神应许而感谢上帝的人，看见没有？以赞美当作他的前线。
只有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有人揸住上帝的应许，
诗班在那里歌唱，献上他们的感谢。
诗班行在前面，献上他的感谢。
感谢上帝，上帝的应许要来到。
感谢上帝，上帝的应许。
感谢上帝，上帝的信实永远不变。
感谢上帝，上帝的信实。
感谢上帝，上帝的能力一点也没有缺乏。
感谢上帝，上帝的能力。
上帝可以叫我们这个小小的军兵得胜这个强大的敌军。
上帝可以令我们这个小小的军力脚战胜强大的军兵。
在那个战争里面，约沙法大大的胜利。
果然在一个战争当中，约沙法大大胜利。
看见没有？
看见没
有？这是第二种感谢的方法。
有一个感谢的方法。
有一个更大的信心。
有个更大的信心。
有一个更属灵的眼光。
有个更属灵的眼光。
看见神当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
看到神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神仍然高高坐在宝座上。
神仍然高高坐在宝座上。
当世界万物都改变的时候，
当世界万物都改变的时候，
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
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感谢上帝，他的供应没有缺乏。
感谢上帝，他的供应
没有缺乏。当我们经过有许多危险的时候，
当我们经过许多危难的时候，
感谢上帝，他在我们前头成为我们的盾牌。
感谢上帝，他成为我们前头。
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
看得见，透过我们现实的环境，
我们看见透过我们现实的环境，
透过我们的拦阻，
透过我们的拦阻，
我们看见神自己的恩典，
我们见到神自己的恩典。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懂得怎么样为上帝的应许感谢上帝。
我们就懂得怎样为上帝的应许感谢上帝。
有人说，
有人说
圣经里面有差不多几千个神的应许。
圣经里面有几千个神的应许。
我没有想过，
我没数过。
但是他们说呢，你不相信吧，不要算得太多，你算圣经里面有365个，不要怕。
但是你虽然没看过，但是不用怕，但是你只要相信圣经里面有365个，不用怕。
一年365天。
一年365天。
所以上帝每一天都赐给你一个，不要怕。
上帝每一天都赐给你一个，不用怕。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你为那个应许感谢过他吗？
你因着这样的应许感谢他吗？
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从然可以实信，但是神不能背负他自己。
保罗说，我们纵然可以失信，但是神不会背负他自己。
因为他的应许是真的。
因为他的应许是真的。
他的应许是可靠的。
他的应许是可靠的。
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阿们的。
他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阿们。
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自己操练自己。
让我们自己操练自己。
让我们不要单单为着我们所看得见的物质领受我们感谢。
让我们不单止因着我们看得到的物质而领受感谢。
让我们信心的脚举起来再跨前一步。
让我们举起我们信心的脚举起来跨前一步。
为着神的应许。
为着神的应许。
让我们感谢他。
让我们感谢他。
因为他是信实的主。
因为他是信实的主。
他应许了绝不落空。
他的应许绝不落空。
你信吗？
你相信吗？
我信吗？
我信吗？
为多少次为那个应许感谢上帝。
我们因着几多次为着那个应许感谢。
第三样我看见。
第三样我可以看到。
感恩不单单是为了看得见的。
感恩不单只是因着看得到的事情。
感恩也应该是为着那看不见的神的应许。
感恩亦都为着嗰个我哋看唔到嘅神嘅恩惠。
最高超的感恩，
但系最高超嘅感恩呢？
乃是一个懂得为我们所失去的来感恩，
系懂得为我哋所失去嘅感恩。
你说牧师，你讲什么话？
你话牧师，你讲乜嘢啊？
我失去了，我怎么感恩？
我失去嘅可点可以感恩呢？
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
圣经入边有个好好嘅例子。
什么例子呢？大家所熟悉的约伯记。
大家是熟悉的约伯记，
对不对呢？
啱唔啱呢？
约伯在神是一个面前是一个义人，
约伯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
他所行的在神面前都看为正，
他所行的在神面前
不但他自己保持他自己的圣洁，
他不单止自己保持自己的圣洁，
他甚至圣经说他每天为他的儿女祈求，为他的儿女献祭，
他圣经说他每天为他的儿女祈求，
非常
为他儿女祈求，
非常虔诚的这一个人，
非常之虔诚一个人，
但是魔鬼在那里演红了，
魔鬼在那里遥控，
所以在上帝面前常常控告他，
在上帝面前时常控告他，
他说约伯爱你难道是单单是为了爱你吗？
他说约伯爱你难道是单单只是爱你吗？
你用恩典给他，
你有恩典给他，
你凡事保护他，
你凡事
保护他，你种种怎么恩待他，
你种种恩待
他，所以他爱你是理所当然，
所以他爱你是理所当然，
他其实不是爱你，
他其实不是爱你，
他是爱你所赐给的恩典，
他是爱你所赐给他的恩典，
他说你试试看把他的恩典收回去的时候，
你试下将他的恩典收回去的时候，
他还会不会爱你，
他还会不会爱你、
魔鬼就在神面前怎么样控告约瑟约伯，
魔鬼就是这样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
大概上帝听也听烦了，
上帝听着听着就很烦了，
他说好，约伯在你手中，
他说好了，约伯在你手中，
你试验他吧，
你试验他，
但是
但是有一点，
你不能伤害他的生命，
你不可以伤害他的生命、
哎、魔鬼说好啊，你给我机会啊，
他魔鬼说好啊，你给我
机会，我要证明给你看，
我证明给你看，
约伯爱你是为了他，你所赐给他的恩典，不是真的爱你，
约伯爱你是爱你所赐给他的恩典，不是真的爱你，
在一天里面他的儿女死光，
他在一日当中儿女死
光，他的财物损失，
财物损失，
他一切完蛋了，
他一世都没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魔鬼在等这个约伯要开口在那里咒诅上帝了，
魔鬼在那里等待约伯开口咒诅上帝，
但是哪里知道这个约伯还没有咒诅上帝，
但是谁不知约伯没有咒诅上帝，
反而讲说呢，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都没应该被称颂，
他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都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应当受称颂，
魔鬼吓了一跳，
魔鬼吓了一跳、
不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啊，
他说还在深入的攻击，
他还在进一步攻击，
再攻击他，
再攻击他，
叫他满身生疮，
他想要他全身生疮，
痛苦得不得了，
非常痛苦，
而且再用这个瓦片来刮他的身体伤口，
他还在用瓦片来刮他身体的伤口，
在那种环境当中，
在那个环境当中，
甚至他的太太跟他说你这个人啊，
他太太甚至跟他说
真是傻瓜了，
真是傻了，
你看你爱上帝爱到这个地步，
你爱上帝爱到这个地步，
上帝怎么样的一个痛苦，
上帝怎么可以给你这样的
痛苦，给你这么多的麻烦，
给你这么多麻烦，
给你这么多的病痛，
给你这么多病痛，
你拒绝他吧，
你弃绝他，
不要再相信他吧，
不要再相信他，
约伯讲什么呢？
约伯说什么呢？
你这个妇人，
他说你这个妇人
为什么讲话像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你怎么可以说话像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我从上帝的手中受福，
他说我在上帝手中，
难道我也不应该从上帝手中来受这些痛苦吗？
难道我不可以在上帝手中领受这些痛苦吗？
不用他的语言来顶撞上帝，
他仍然没有用他的语言来顶撞上帝，
他在凡事上还是感谢上帝，
他在凡事上感谢上帝、
三个朋友来了，
他有三个朋友
来了，看见这个约瑟那么样的痛苦，
看到这个约伯这样痛苦，
他也开始劝告他了，
又劝告他，
用他们的经验，用他们的哲学，用他们的学舌来告诉约瑟，你这个人一定是罪大恶极，
用他们的经验，用他们的学识来告诉约伯，约伯听你这个人罪大恶极，
上帝不但不赐福你了，
上帝不单止不赐福你，
还把你所有的都拿去了，
将所有的东西都存
他说你一定是罪大恶人，
你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像我们中国的时候讲的 应该下十八层地狱还太浅。
好像我们 中国人所说落十八层地狱还太浅，
赶快悔改，
要你赶快立刻悔改。
约伯在哪里跟他辩论？
约伯在同他辩论。
所以约伯记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三十九章里面，
约伯记在第三章到第三十九章里面，
就是整个三个朋友与约伯在那里辩论。
三个朋友同约伯在那里辩论，
朋友说你犯罪，
朋友说你犯罪，
所以上帝惩罚你，
所以上帝惩罚你。
约伯说我没有犯罪，
约伯说我没有犯罪，
我所失去的一切我不晓得什么理由，
他说我所失去的一切我不知道什么理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就在那里争论了，
在那里争论。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在刚才我周牧师的祷告里面用了约伯最后的一句话，
首先在周牧师的祈祷当中用了约伯的最后
一句话，他说以前我听过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
但是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现在亲眼见到你。
约伯还是感谢上帝，
约伯仍然感谢上帝。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感恩，
这个是一个感恩，
灵性的最高潮，
这个是灵性的最高潮，
懂得为我们所失去的感谢上帝，
懂得因着我们失去的感谢上帝。
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失去，
我们虽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失去，
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领到我们身上，
我们虽然不明白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知道这位主不会做错事，
但是我们知道这位主
他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其中，
他一定有美意当中，
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对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在那种情况当中，
在这个情况当中，
我们会不会还学习感谢上帝，
我们是否学习得到感谢上帝，
为我们所失去的，
为我们所失去的，
为我们所遭遇的不明白的苦衷，
是我们所遭遇的不明白的苦衷，
为我们所面前所面临的一个不知道的危险，
是我们面前所面临的不知道的危险，
不能解释的重担和困难，
不可以解释的重担和困难，
我们会不会看见神的手，神的慈爱还在那里，我们向他感谢呢？
我们是否可以见到神的手，神的慈爱在那里，
一个懂得为我们所失去的感谢的时候，
如果我们懂得因着我们失去的而感谢的时候，
那么你就学会了凡事谢恩的秘诀，
那我们就学会了凡事谢恩的秘诀。
最后让我用一个故事吧，
最后让我们讲个故事，
我想大概大家也听过，
想你们大家可能都听过
这个 Henry Matthew 亨利马太，
这个亨利马太，
这个出名的神学家，一个注释家，
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一个注释家，
很多牧师呢就在用他的注释书来帮助他来解经，
很多人牧师都用他注解注释的书帮助解经，
就是这个 Matthew Henry，
他叫做 Matthew Henry。
那么长话短说，有一天，
长话短说，有一日，
他出门去了。
他出门。
那么他在坐公共汽车到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他坐公共汽车去另外一个城市。
非常的拥挤，你推我拉。
非常挤拥，你推我拉。
所以在他上车以后，
在他上车之后，
要付车票的时候，
要付车票的时候，
发觉糟糕。
他发现哎呀麻烦了，
我钱包被小偷偷去了，
他我的钱包被小偷偷去，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哎呀，他在那里呢不怨天不由人，
他就不怨天不由人，
他在那里感谢上帝，我今天皮包不见了，
感谢上帝我今天的银包不见了，
我听见的人说你神经病了，
你听到真是神经病，
他说怎么你皮包不见了还感谢上帝，
你银包不见了还感谢上帝，
他说你不在那里咒诅，不在那里喊冤枉的话已经差不多，现在还说感谢上帝，嘿，感谢什么呢，
你在那里不咒诅不埋怨还在那里感谢上帝，感谢什么呢，
他说不可能的事情，
不没可能的事情，
但是 Matthew Henry 他说呢我感谢上帝有五个理由，
他说我感谢上帝有五个理由，
他觉得奇怪什么五个理由，
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五个理
由，第一样他说是别人偷我的钱，不是我偷别人的钱，
第一是人家偷我的钱，不是我偷人家的钱，
所以我感谢上帝，
所以我感谢上帝，
第二样他说钱被偷，
钱被偷了，
生命保存，
感谢上帝。第三样，
他说钱被偷，数量不多
，
银行还有存款。
个银行仲有存款，
感谢上帝。
第四样，
他说感谢上帝， 只有这一次被偷，没有被偷好几次。
感谢上帝，只有呢一次被偷，冇被偷好多次。
所以感谢上帝。
所以感谢上帝。
第五样。
第五样。
他说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这一次被偷，
呢一次被偷。
我学了一个功课。
我学咗个功课。
以后上车要小心。
以后上车要小心。
哦，他找到这个五个理由感谢上帝。
佢因着呢，佢有感谢上帝嘅五个理由。
所以他的灵性那么样的超然。
佢个灵性咁样超然。
所以他在神的工作里面被神那么样的大用。
佢喺神个工作当中被神重用。
因为他学习了凡事谢恩。
因为佢学习到凡事谢恩。
知道一切都出乎上帝。
知道一切出乎上帝。
临到他身上的都是经过上帝的许可。
临到佢身上嘅都系经过上帝
的。没有上帝的应许，一根头发也不能掉在地上。
冇上帝嘅应许，一根头发都唔会跌落地上。
既然上帝这么爱我们，
既然上帝如此爱我们，
既然上帝这么样保护我们，
既然上帝咁样保护我哋，
既然上帝这么应许恩待我们，
既然上帝咁样应许保护
我们，
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不向上帝感恩？
我哋仲有咩理由唔向上帝感恩？
还有什么理由叫我们在神面前埋怨？
仲有咩理由要我哋喺上帝面前埋怨？
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获得更精彩，不获得更完美？
有咩理由我哋唔活得更精彩、更完美？
我们有什么理由叫我们生活里面不充满喜乐？
系，仲有乜嘢理由我哋生命当中唔充满喜乐？
还有什么理由我们不会到神面前向上帝不住的祷告，求神常与我们同在？
仲有咩理由我哋唔时常去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常与我哋同在？
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
要不住的祷告，
要不住地祷告，
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
学习凡事谢恩。
最后保罗说什么呢？
最后保罗讲咩呢？
这就是上帝在你我身上生命里头的旨意。
保罗最后话：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你做到这一切，
你做到呢一切，
你就完成了神在你身上所定下的旨意。
你就完成了神在你身上所定下
的旨意。他的名的荣耀，
佢名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
我哋生命更丰盛。
所以难怪保罗说，
难怪保罗讲，
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喺腓立比书第四章，佢话你们要喜乐。我再讲，你们要喜乐。
让我们学习，
我哋要学习，
成为一个更喜乐的基督徒，
成为一个更喜乐嘅基督徒，
更虔诚祷告的基督徒，
更虔诚祷告，
更懂得凡事谢恩的一个基督徒，
更懂得凡事谢恩嘅基督徒。
阿门，
阿门。